秦始皇是秦庄襄王的儿子。庄襄王在赵国做人质时，见到吕不韦的姬妾，很喜欢，就娶了她，生下始皇。始皇在秦昭王48年正月生于邯郸，出生后取名郑，姓赵氏。13岁时，庄襄王去世，郑继位为秦王。当时，秦国疆域已兼并巴、蜀、汉中，越过宛地，占领郢都，设置南郡，北方收取上郡以东，拥有河东、太原、上党郡，东至荥阳，灭掉东周、西周，设置三川郡。吕不韦为相国，封10万户，号文信侯，招揽宾客游士，想要吞并天下。李斯为舍人，蒙骜、王和、庖公等为将军。秦王年幼，刚即位，把国事委托给大臣。晋阳反叛。元年，将军蒙骜攻打并平定晋阳。2年，庖公率军攻打卷翼，斩首30000。3年，蒙骜攻打韩国，夺取13座城。王和去世。10月，将军蒙骜攻打魏国的倡议有鬼。当年大饥荒。4年，攻占倡议有鬼。3月，撤军。秦国质子从赵国返回，赵国太子也离开秦国回国。10月庚寅日，蝗虫从东方飞来，遮天蔽日，天下瘟疫，百姓缴纳1000石粮食，赐爵位一级。5年，将军蒙骜攻打魏国，平定酸枣、燕翼、盱眙、长平、雍丘、山阳城，全部攻占，夺取20座城，开始设置东郡。冬天打雷。6年，韩国、魏国、赵国、魏国、楚国共同攻打秦国，夺取寿陵。秦国出兵，5国军队撤走，攻占魏国，逼近东郡。魏国国君角率领他的宗族迁居野王，凭借山势险要保卫魏国的河内地区。7年，彗星先在东方出现，又在北方出现，5月在西方出现。将军蒙骜去世，因攻打龙邑、孤邑、庆都，回军攻打吉邑。彗星又在西方出现16天。夏太后去世。8年，秦王的弟弟长安君程乔率军攻打赵国，反叛，死在屯留，军力都被斩首，把那里的百姓迁到临洮。将军必战死，屯留、蒲湖的士兵反叛，被戮尸。黄河鱼大量涌上岸，百姓轻车重马向东去谋食。嫪毐被封为长信侯，赐给他山阳之地，让他居住。公事、车马、衣服、院囿、池猎都任凭嫪毐享用，事情无论大小都由嫪毐决断。又把河西太原郡改为嫪毐的封国。9年，彗星出现，有时横贯天空，攻打魏国的原邑濮阳。4月，秦王在雍地住宿。即有日，秦王行观礼，佩戴宝剑。长信侯嫪毐作乱被发觉，假造秦王玉玺和太后玺印征发献族、魏族、关齐、戎宅军功，舍人准备攻打齐年公作乱。秦王知道后，命令相国昌平君、昌文君发兵攻打嫪毐，在咸阳交战，斩首数百，参战者都赐爵位，连同宦官参战的也赐爵一级。嫪毐等人战败逃走，立即下令国中有活捉嫪毐的赏钱100万，杀死他的赏钱50万，全部抓获嫪毐等人。魏卫杰、内史嗣、左翼杰、中大夫令其等20人都被枭首，车裂示众，灭其宗族。至于他的舍人，罪行轻的罚为鬼星，以及被夺爵迁往蜀地的有4000多家，安置在房陵。这个月天寒地冻，有冻死的人。杨端和攻打偃室，彗星在西方出现，又在北方出现，从北斗以南延续80天。10年，相国吕不韦因嫪毐事牵连被免职，还以为将军。齐国、赵国来设酒宴，齐国人毛娇劝说秦王道：秦国正以统一天下为事业，而大王有流放母太后的名声，恐怕诸侯听到，因此背弃秦国。秦王于是从雍地迎接太后回到咸阳，重新居住在甘泉宫，大肆搜捕，驱逐客卿。李斯上书劝说，于是废止逐客令。李斯趁机劝说秦王，请求先攻取韩国来震慑其他国家， 于是派李斯去降服韩国。韩王很忧虑，与韩非谋划削弱秦国。大梁人魏辽前来劝说秦王道，以秦国的强大，诸侯好比郡县的长官，我只担心诸侯合纵，出其不意的联合进攻，这就是智伯夫差闵王之所以灭亡的原因。希望大王不要吝惜财物，贿赂各国权臣，扰乱他们的谋略，不过损失300,000斤，那么诸侯就可以全部消灭。秦王听从他的计策，以平等礼节接见魏辽，衣服饮食与魏辽相同。魏辽说，秦王这个人高鼻梁，细长眼睛，鸷鸟般的胸膛，豺狼般的声音，刻薄寡恩而有虎狼之心，处于困境时容易谦卑待人，得志时也轻易吃人。我是平民，然而他见我时常常自甘居下，如果让秦王得志于天下，天下人都将成为他的俘虏，不能与他长久相处，于是逃走。秦王发觉，坚决挽留，任命他为秦国国尉，最终采用他的计策。而李斯执掌大权。11年，王翦、桓乙、杨端和攻打邺城，夺取九座城。王翦攻打豫语、老阳，全部合并为一军。王翦统帅18天，军中斗十以下军官，10人推选2人从军。攻占邺城、安阳，由桓乙统帅。12年，文信侯吕不韦去世，被偷偷安葬。他的舍人来吊唁的，如果是晋人，就驱逐出境；如果是秦人，俸禄600石以上的夺爵迁居，500石以下不来吊唁的也迁居，但不夺爵。从今以后，执掌国事不遵法度相嫪毐，吕不韦的抄没其家，照此办理。秋天，赦免嫪毐的舍人中被迁往蜀地的人。这时天下大旱，从6月到8月才下雨。13年，桓乙攻打赵国平阳，杀死赵将扈哲，斩首10万。秦王前往河南。正月，彗星在东方出现。10月，桓乙攻打赵国。14年，在平阳攻打赵军，夺取宜安，击败赵军，杀死其将军。桓乙平定平阳、武城。韩非出使秦国，秦国采用李斯的计谋，扣留韩非，韩非死在云阳。韩王请求做秦国的臣属。15年，大规模出兵，一支军队到达邺城，一支军队到达太原，夺取狼梦，发生地震。16年9月，派兵接收韩国南阳地区，代理郡守腾，开始命令男子登记年龄。魏国向秦国献地，秦国设置利益。17年，内史腾攻打韩国，俘获韩王安，全部吞并韩国土地，把那里设为郡，命名为颍川。发生地震，华阳太后去世，百姓严重饥荒。18年，大规模出兵攻打赵国，王翦统帅上帝军队攻下井陉，杨端和统帅河内军队羌垒攻打赵国，杨端和包围邯郸城。19年，王翦、羌垒全部平定并夺取赵国东阳地区，俘获赵王，率军准备攻打燕国，驻扎在中山。秦王前往邯郸，那些曾经与秦王在赵国出生时母亲家有仇怨的人全部被坑杀。秦王返回，从太原上郡归来。始皇帝的母亲太后去世，赵公子家率领他的宗族几百人前往代地，自立为代王，向东与燕国合兵，驻扎在上谷，发生大饥荒。20年，燕太子丹担心秦兵打到燕国，很恐惧，派荆轲刺杀秦王。秦王发觉，将荆轲肢解示众，并派王翦、辛晟攻打燕国。燕国、代国发兵攻击秦军，秦军在易水以西击败燕军。21年，王贲攻打楚国，于是增派士兵到王翦军中，终于击败燕太子丹的军队，夺取燕国蓟城，得到太子丹的首级。燕王向东收取辽东，在那里称王。王翦称病告老还乡。新政反叛，昌平君被迁到影地。下大雪，雪深2尺5寸。22年，王贲攻打魏国，引黄河水沟灌大梁城，大梁城毁坏，魏王请求投降，全部占领魏国土地。23年，秦王再次召见王翦，强行启用他，派他率军攻打楚国，夺取陈县以南到平舆，俘虏楚王。秦王巡游到影城。 王翦于是平定楚国江南地区，降服越军，设置会稽郡。五月，天下大宴饮。26年，齐王翦和他的相国后胜发兵守卫齐国西界，不与秦国来往。秦国派将军王奔从燕国南部攻打齐国，俘获齐王翦。秦国刚刚统一天下，秦王命令丞相御史说，先前韩王献帝交喜，请求做藩臣，不久被起盟约，与赵国、魏国合纵反秦，所以兴兵讨伐，俘虏齐王。我以为这样很好，或许可以停止战争。赵王派他的相国李牧来订立盟约，所以归还了他们的质子。不久背弃盟约，在太原反叛我，所以兴兵讨伐，俘获齐王。赵公子家于是自立为代王，所以发兵消灭他。魏王起初约定臣服秦国，不久与韩国、赵国合谋袭击秦国，秦军官兵讨伐，于是击败他们。楚王献出青阳以西之地，不久背弃盟约，攻打我南郡，所以发兵讨伐，俘获齐王，于是平定楚国之地。燕王昏乱，他的太子丹竟暗中派荆轲行刺，秦军官兵讨伐，灭掉他的国家。齐王采用后胜的计策，断绝与秦国的使节往来，想要作乱，秦军官兵讨伐，俘虏齐王，平定齐地。我以渺小之身兴兵诛伐暴乱，仰赖宗庙神灵，六国君王都认罪伏法，天下彻底安定。如今名号不更改，无法彰显功业，流传后世，请议定帝号。丞相王婉、御史大夫冯杰、廷尉李斯等都说，从前武帝疆域方圆千里之外是侯服、夷服，诸侯有的朝贡，有的不朝贡，天子不能控制。如今陛下兴起义兵，诛灭残贼，平定天下，海内设置郡县，法令统一，这是上古以来从未有过的，武帝也赶不上。臣等谨慎的与博士商议说，古时有天皇，有帝皇，有太皇，太皇最尊贵，臣等冒死呈上尊号，王称为太皇，命称为至，令称为赵，天子自称朕。秦王说，去掉太，保留皇，采用上古帝的位号，称为皇帝。其他按议定的办。夏至说，可以追尊庄襄王为太上皇。夏至说，我听说太古有号而无谥，中古有号，死后根据行为定谥，这样一来就是儿子议论父亲，臣子议论君王，很没有意义，我不取这种做法，从今以后废除谥法，我是始皇帝。后世以数字计数，23世直到万世，传之无穷。始皇推究中始五德的传承，认为周朝得火德，秦朝取代周德是水德，因为火不胜水。如今水德开始更改岁首，朝贺都从10月初1开始，衣服、旌旗、符节都崇尚黑色。数字以6为纪，符节、法官都6寸，车舆宽6尺，6尺为1步，驾车用6匹马。改称黄河为德水，作为水德的开始。刚毅严厉，一切事物都依法决断，苛刻而不讲仁恩和义，这样才符合武德的运数。于是严行峻法，长期不赦免。丞相王婉等人进言，诸侯刚刚被平定，燕地、齐地、荆地偏远，如果不设置诸侯王，就无法镇守这些地方，请求立各位皇子为王，希望陛下批准。秦始皇将这项建议交给群臣讨论，群臣都认为有利。廷尉李斯发表意见说，周文王、周武王分封的同姓子弟很多，但后来亲属关系疏远，互相攻击如同仇敌，诸侯之间相互征伐，周天子无法禁止。如今海内仰赖陛下的神灵统一，都设置了郡县，各位皇子功臣用国家的赋税重重赏赐，很容易控制，天下没有二心，这才是安定国家的策略，设置诸侯不利。秦始皇说，天下共苦于战斗不休，正是因为有了诸侯王，依靠祖先的保佑，天下刚刚平定，如果又建立诸侯国，这是种下战乱的根源，而想求得安宁，岂不是很困难吗？廷尉的意见正确，于是将天下分为36郡，每郡设置郡守、郡尉、郡监，改称百姓为前守，举行大宴饮，收缴天下的兵器，集中到咸阳，销毁后铸成钟和钟架，以及12个铜人，每个重1000石，放置在宫廷中，统一法律， 度量衡，车轨宽度，文字。疆域东到大海和朝鲜，西到临洮，羌中，南到北向户，北距黄河为关塞，依傍阴山直到辽东。迁徙天下富豪120000户到咸阳，各宗庙以及章台宫、上林苑都在渭水南岸。秦国每攻破一个诸侯国，就描摹其宫室样式，在咸阳北坡上建造，南临渭水，从雍门以东到金水、渭水，宫殿、妇道、楼阁相互连接，所得到的诸侯国美女、钟鼓都充实到这些宫殿中。27年，秦始皇巡视陇西、北地，出鸡头山，经过回中，于是在渭水南岸建造信宫，不久改信宫为吉庙，象征天吉。从吉庙修路通往骊山，建造甘泉宫前殿，修筑甬道，从咸阳连接到骊山。这一年赐给百姓爵位一级，修建驰道。28年，秦始皇向东巡视郡县，登上邹地的一山，立石碑，与鲁地的儒生们商议，刻石歌颂秦朝的功德，并讨论封禅、祭祀山川的事情。于是登上泰山，立石碑，筑坛祭祀。下山时，暴风雨突然来临，在树下休息，于是封这棵树为武大夫，在梁父山祭祀。刻立石碑，碑文说：皇帝登位，制定制度，明确法令，臣下整饬。26年，初次统一天下，无不归服。亲自巡视远方百姓，登上这座泰山，遍览东方极远之地。随从的臣子追思功业，推究事业本源，恭敬地歌颂功德。治国之道运行，各种产业事宜都有法度，大义光明，流传后世，顺承而不改变。皇帝自身圣明，既已平定天下，仍不懈怠于治国，早起晚睡，建立长远利益，专心推崇教化，训导经典，宣扬通达，远近都得到治理，都秉承圣意，贵贱分明，男女礼顺，谨慎遵守职责，招式内外无不洁净，延续到后代，教化无穷，尊奉遗诏，永远承受重大告诫。于是沿着渤海以东行进，经过黄县、侯县，到达成山，登上知福山，立石碑歌颂秦朝功德后离去，向南登上狼牙山，非常喜欢这里，停留了3个月。于是迁徙30000户百姓到狼牙台下，免除他们12年的赋税，建造狼牙台，立石碑刻文，歌颂秦朝功德，表明得意之情。28年，皇帝开始治理，端正法度，这是万物的纲纪，以明人事，使父子和谐，圣治仁义，显扬道理，向东安抚东方土地，以视察士族，大事已经完成。于是来到海边，皇帝的功绩勤劳于根本事业，重视农业，抑制工商业，百姓因此富裕，普天之下同心同德，统一度量衡，统一文字，日月所照，车船所在，都终其天年，没有不得意的，顺应时势行事，这就是皇帝。匡正义俗，跋山涉水，优恤百姓，朝夕不懈，消除疑虑，制定法令，都知道所必所趋，地方长官各司其职，各项治理简易，举措必定得当，无不井井有条。皇帝的英明，监察四方，尊卑贵贱，不逾越等级，奸邪不容，都务求忠良，大小尽力，不敢懈怠荒废，远近隐僻，都专务庄敬，端正忠厚，事业有常。皇帝的德性，安定四方，诛灭暴乱，除害兴利，造福致福，节用民力，按时行事，各种产业繁殖，百姓安宁，不用兵籍，六亲相保，终无盗贼，欢心接受教化，都知道法度，天地四方之内都是皇帝的疆土，西到流沙，南到北户，东有东海，北过大夏，人迹所到，无不臣服，功盖武帝，恩泽给予牛马，无不受到恩德，各安其居。秦王兼并天下，立名为皇帝，于是安抚东方，到达琅琊。列侯武成侯王离，列侯通武侯王奔，伦侯建成侯赵亥，伦侯昌武侯成，伦后武信侯冯无泽，丞相韦陵，丞相王婉，卿李斯，卿王务，武大夫赵婴， 五大夫杨辽随从，在海边参与议论，说古代的帝王土地不过千里，诸侯各自守卫封地，有的朝贡，有的不朝贡，互相侵扰暴乱，残杀不止，还刻金石以自我记载。古代的五帝三王教化不同，法度不明，假借鬼神欺骗远方，实际不负其名，所以不能长久。他们还没死，诸侯就背叛，法令不能施行。如今皇帝统一海内，设置郡县，天下和平，昭明宗庙，体道恒德，尊号大成。群臣共同歌颂皇帝的功德，刻于金石作为表率。之后其人徐福等上书说，海中有三座神山，名叫蓬莱、方丈、瀛洲，有仙人居住，请求斋戒，带领童男童女去求仙。于是派遣徐福征发童男童女数千人入海求仙人。秦始皇返回，经过彭城斋戒祈祷，想从泗水中打捞出周鼎，派千人潜水寻找，没有找到，于是向西南渡过淮水，前往衡山南郡，乘船沿江而下，到达香山祠，遇到大风几乎不能渡江。秦始皇问博士说，湘郡是什么神？博士回答说，听说是尧的女儿舜的妻子葬在这里。秦始皇大怒，派3000名刑徒全部砍伐香山的树木，使山变成赭红色。秦始皇从南郡金武关返回。29年，秦始皇向东巡游，到达阳武县博浪沙中，被刺客惊吓，搜捕刺客没有抓到，于是下令天下大规模搜捕10天，登上知福山，刻立石碑。29年，时值仲春，阳气刚刚升起，皇帝东游，寻登知福山，临照大海，随从的臣子观赏美景，追念美好的功业，追诵创始，大圣治理天下，建立法度，显明纲纪，对外教化诸侯，广施文德恩惠，明示义理。六国邪僻，贪婪暴力无厌，虐杀不止。皇帝哀怜百姓，于是发兵讨伐，奋扬武德，一诸信行，威势远达，无不归服，消灭强暴，拯救百姓，安定四方，普遍施行民法，治理天下，永为准则，天下之中承顺圣意。群臣歌颂功德，请求刻于石碑作为永久的典范。东观课文说，29年，皇帝春游视察远方，到达海边，于是登上知福山，朝阳照耀，观望广阔壮丽，随从的臣子都思念，推圆道理，至为明白圣法初心，清理江内，对外诛灭强暴，武威远扬，震动四方，秦灭六王，开拓并吞天下，灾害绝息，永远停止战争。皇帝明德，治理天下，视听不懈，建立大义，设置器具，都有旗帜，职臣遵守本分，各知所行，事无嫌疑，百姓改化，远近同度，超越古代，绝无过错，长执既定，后代遵循事业，长久承袭圣制。群臣赞美德性，恭敬歌颂圣烈，请求刻于知福山。30年没有大事。31年12月改称腊月为嘉平，赐给百姓每里60米2只羊。秦始皇在咸阳微服出行，与4名武士一起夜间外出，在蓝池遇到盗贼，处境窘迫，武士击杀盗贼，在关中大规模搜捕20天，米价每石1600钱。32年，秦始皇前往碣石，派燕人卢生寻找县门高士，在碣石门刻石，拆毁城郭，挖通堤防，于是兴师动众，诛杀无道，消灭叛逆，武力消灭暴逆，文治安抚无罪，百姓都心服，论功行赏，恩及牛马，恩泽滋润土地，皇帝奋扬威德，兼并诸侯，初次实现太平，拆毁城郭，挖通河防，铲除险阻，地势既定，百姓没有徭役，天下都得到安抚，男子乐于耕种，女子从事纺织，事情各有秩序，恩惠遍及各种产业，长期兼并的田地无不各安其所，群臣歌颂功业，请求刻此石碑作为永久的准则。于是派韩忠、侯公、石生寻找仙人不死之药。秦始皇巡视北方边境，从上郡返回， 燕人卢生出使海上返回，以鬼神之事上奏，并呈上路图书，说灭亡秦朝的事胡。秦始皇于是派将军蒙恬发兵300万人向北攻击胡人，夺取河南地。33年，征发曾经逃亡的人赘婿、商贾，夺取陆梁地，设置桂林、象郡、南海，以流放的方式派遣戍守，西北驱逐匈奴，从榆中沿黄河以东连接到阴山，设置44县，在黄河边筑城作为关塞。又派蒙恬渡过黄河，夺取高阙、阳山、北甲中，修筑亭帐以驱逐戎人。迁徙被贬谪的人充实到新设置的县，禁止祭祀。彗星出现在西方。34年，惩治办案不公正的狱吏，修筑长城及南越地。秦始皇在咸阳宫设宴，70位博士上前祝寿。仆射周清晨进献宋词说，从前秦地不过千里，仰仗陛下神灵圣明，平定天下，驱逐蛮夷，日月照耀之处无不臣服。将诸侯国改为郡县，人人安居乐业，没有战争祸患，功业可传万世。自古以来的帝王都不及陛下的威德。秦始皇很高兴。博士齐人淳于越进言说，我听说殷周两朝统治天下1000多年，分封子弟功臣作为辅佐。如今陛下拥有天下，而子弟却是平民百姓，一旦出现田常、六卿那样的乱臣，没有藩位，如何相救？做事不效法古人而能长久，从未听说过。现在周清晨又当面阿谀加重陛下的过错，不是忠臣。秦始皇将此事交给群臣讨论。丞相李斯说，五帝的制度不相重复，三代的措施不相沿袭，各自根据时势治理，并非故意相反，而是时代变化了。如今陛下开创大业，建立万世功勋，本来就不是愚儒所能理解的。况且淳于越所说的是三代旧事，哪里值得效法？从前诸侯纷争，后招游学之事，如今天下已定，法令统一，百姓居家则治理农工，士人则学习法令禁令。现在这些儒生不学今儿学古，以此非议当世，祸乱百姓。陈李斯冒死进言，古代天下散乱，无人能统一，所以诸侯并起，言论都称道古代，而损害当今，粉饰虚言，扰乱事实，人人推崇自己的私学，非议朝廷所建立的制度。如今皇帝统一天下，辨别是非而确立至高权威，私学却相互勾结，非议法令教化，人们听到法令下达，就各自用其学说议论，入朝兴非，出相议论，夸耀君主以博取名声，标新立异以为高明，率领下属制造诽谤。如此不精，则君权在上下降，朋党在下面形成，禁止为好。臣请求史官非秦朝史书全部烧毁，非博士官所掌管，天下敢有收藏诗书百家言论的，全部送到郡守郡尉处一起烧毁。有敢两人谈论诗书的，处死弃市，以古非今的灭族，官吏知情不报的同罪。命令下达30日不烧的，处以情刑并罚铸成。不烧毁的是医药、卜筮、种树之书。若想学习法令，以官吏为师。秦始皇下诏说可以。35年，修路，从九原直达云阳，挖山填谷，直通而去。于是秦始皇认为咸阳人多，先王的宫廷狭小，听说周文王建都封，武王建都镐，封镐之间是帝王之都，于是营建朝宫在渭南上林苑中，先建前殿阿旁，东西500步，南北50丈，上面可坐万人，下面可竖5丈旗，周围架设阁道，从殿下直达南山，以南山之巅作为门阙，修建复道，从阿旁渡渭水，连接咸阳，以象征天际阁道横跨银河抵达银市。庞宫未建成，建成后想另选好名字命名，因在阿旁建宫，所以天下称之为阿旁宫。受宫刑和服徒刑的70多万人，分别建造阿旁宫或修建骊山，开采北山石料，蜀地金地的木材都运到。关中既有宫殿300座，关外400多座，于是在东海渠界立史，因此迁徙3万户到利益，5万户到云阳，都免除10年赋税徭役。卢生劝说秦始皇，臣等寻找灵芝奇药仙者常遇不到，好像有东西妨害。方术中 君主应时常微行，以避恶鬼，恶鬼避开，真人就会到来。君主居住的地方被臣子知道，就会妨害神灵。真人入水不湿，入火不烧，腾云驾雾，与天地同寿。如今陛下治理天下，未能恬淡，希望陛下所居宫殿不要让人知道，然后不死之药大概可得。于是秦始皇说，我仰慕真人，自称真人，不称朕。于是下令咸阳旁200里内270座宫观用妇道甬道相连，帷帐中古美人充满其中，各自按部署不得移动，所到之处有说出其位置的处死。秦始皇到梁山宫，从山上看见丞相车骑众多，不高兴。宦官中有人告诉丞相，丞相后来减少车骑。秦始皇发怒说，这是宦官泄露了我的话，审问无人承认。当时下诏逮捕当时在场的人，全部杀掉。从此以后无人知道皇帝行踪。处理政务，群臣接受决策都在咸阳宫。侯生卢生一起谋划说，秦始皇为人天性刚愎自用，从诸侯起家，兼并天下，志得意满，认为自古无人能及，专门任用玉吏，玉吏得到亲近宠幸。博士虽有70人，只是充数不用。丞相和各位大臣都接受继承之事，依赖皇帝决断。皇帝喜欢用刑罚杀戮树立威严，天下人畏惧犯罪而保持禄位，无人敢尽忠。皇帝听不到过错而日益骄横，臣下恐惧屈服欺骗以求容身。秦朝法令不得兼学方术，不灵验就处死。然而观测星象云气的多达300人，都是良士，因畏惧忌讳阿谀，不敢直言其过。天下事无大小都由皇帝决断，皇帝甚至用衡石称量文书，日夜有定额，不完成定额不得休息。贪恋权势到如此地步，不可为他求仙药，于是逃走。秦始皇听说逃走，大怒说，我先前收集天下不中用的书全部销毁。二世皇帝元年，他21岁，赵高担任郎中令，执掌大权。二世下诏增加始皇庙中祭祀用的牲畜以及山川百寺的礼仪，命令群臣商议尊崇始皇庙的事。群臣都叩头说，古代天子有七庙，诸侯五庙，大夫三庙，即使万世也不废除。如今始皇庙是至高无上的庙，四海之内都进献贡品，增加祭祀牲畜，礼仪完备，无以复加。先王的庙有的在西雍，有的在咸阳，按天子礼仪，应当独自捧着酒祭祀始皇庙。从襄公以下的庙都废除，所设的庙共七座，群臣按礼仪进献祭祀，尊崇始皇庙为皇帝祖庙，皇帝仍自称朕。二世与赵高谋划说，我年纪轻，刚即位，百姓还未归附，先帝巡视各郡县，以显示强大，威震海内。如今我安然不动，不去巡视，就显得软弱，无法统治天下。春天，二世向东巡视各郡县，李斯随行，到达碣石山，沿海而行，南到会稽，将始皇所立的刻石全部刻上文字，并在石旁刻上随从大臣的名字，以彰显先帝的功业和圣德。皇帝说，这些金石刻词都是始皇帝所作，如今我继承帝号，而金石刻词不称始皇帝，时间久了就好像是后代子孙所作，不能称扬先帝的功业和圣德。丞相陈李斯、陈冯去疾、御史大夫陈德冒死进言，臣请求将诏书全部刻在石上，这样就明白了。臣冒死请求，皇帝下令说可以，于是到达辽东后返回。这时二世采纳赵高的建议，重申法令，于是暗中与赵高谋划说，大臣们不服，官吏们还很强大，加上各位公子必定与我争夺地位，该怎么办？赵高说，我本来想进言，但不敢。先帝的大臣都是天下世代显贵的人，积累功劳世代相传很久了，如今我赵高一向卑微低贱，陛下有幸提拔，让我身居高位，掌管宫中事务，大臣们心中不满，只是表面上服从我，内心其实不服。如今陛下出巡，不如趁此时查办郡县守卫中有罪的人，杀掉他们，上可以威震天下，下可以除掉陛下平时所不喜欢的人。如今时事不崇尚文治，而取决于武力，希望陛下顺应时事，不要犹豫，这样群臣就来不及谋划了。 英明的君主收揽提拔那些被遗弃的人，让卑贱的变得尊贵，贫穷的变得富有，疏远的变得亲近，这样上下就会团结，国家就安定了。二是说好，于是诛杀大臣和各位公子，因罪过牵连逮捕了少府、进官、三郎等官员，没有一个人能幸免。六位公子在杜地被处死，公子将驴兄弟三人被囚禁在内宫，对他们的罪过最后才一定。二是派使者命令将驴说，公子不守臣道，罪当处死，官吏将依法执行。将驴说，朝廷的礼仪我从未敢不听从赞礼官的引导，宗庙的位次我从未敢失礼，接受命令应对我从未敢说错话。什么叫不守臣道？希望知道罪名再死。使者说，我不能参与谋划，只是奉命行事。将驴于是仰天大喊三声，天啊，我没有罪。兄弟三人都流泪拔剑自杀，宗室震惊恐惧，群臣中觐见的人被认为是诽谤，大官们只求保住俸禄讨好皇帝，百姓震惊恐惧。四月，二世回到咸阳，说先帝因为咸阳朝廷太小，所以修建阿房宫，宫室殿堂还没建成，恰逢先帝去世，就停止了工程，让徒役去修立山墓。立山的事已大体完成，如今放弃阿房宫不建，就是表明先帝的举措有错误，于是重新修建阿房宫，对外安抚四方彝族，按照始皇的计划征调所有才是50,000人驻守咸阳，命令他们教习射箭和驯养狗马禽兽，需要供养的人很多，估计粮食不足，下令各郡县转运豆类、谷物、草料，都让他们自带粮食，咸阳300里内的人不能吃这些粮食，法令更加严酷。七月，庶族陈胜等在原楚地造反，号称张楚。陈胜自立为楚王，占据陈县，派遣将领攻占地盘。萧山以东各郡县的年轻人苦于秦朝官吏的压迫，都杀死郡守、郡尉、县令、县城造反，响应陈赦，相互立为侯王，联合向西进攻，名义上是讨伐秦朝，人数多得数不清。业者出使东方回来，把造反的事报告二世，二世发怒，将业者交给官吏治罪。后来使者到了，二世问他，回答说只是一群盗贼，郡守郡尉正在追捕，如今已全部抓获，不值得担忧。二世很高兴。武臣自立为赵王，魏就为魏王，田丹为齐王，沛公在沛县起兵，项梁在会稽郡起兵。2年冬天，陈涉派周章等将领向西宫道戏水，兵力有几十万。二世大惊，与群臣谋划说怎么办。少府章邯说，盗贼已到，人多势众，如今征调附近各县的军队来不及了，立山的徒役很多，请赦免他们，发给兵器去攻打。二世于是大赦天下，派章邯率领击败周章的军队，并赶走他们，随后在曹阳杀了周章。二世增派长史司马欣、董翳协助章邯攻打盗贼，在城父杀了陈胜，在定陶击败项梁，在临济灭了魏咎。楚地有名的盗贼将领已死，章邯于是北渡黄河，在巨鹿攻打赵王歇等人。赵高劝二世说，先帝统治天下很久，所以群臣不敢为非作歹，进献邪说，如今陛下年轻刚即位，怎么能和公卿在朝廷上决断大事，事情如果有错，就向群臣暴露了短处，天子自称朕本来就不应该听到声音。于是二世常住在宫中，与赵高决断各种事务，此后公卿很少能朝见，盗贼越来越多，而关中士兵被征发向东宫打盗贼的没有停止。右丞相冯去疾、左丞相李斯、将军冯杰进谏说，关东群盗同时兴起，秦朝发兵诛杀，杀死的人很多，但盗贼仍然不止。盗贼多都是因为戍守、漕运、劳作等事太苦，赋税太重，请暂时停止修建阿房宫，减少四方戍守和转运。二是说，我听韩非子说，尧舜用采来的木料做船子，不加刮削，用茅草盖屋顶，不加修剪，用陶器吃饭，用陶器喝水，即使是看门人的供养，也不比这更简陋。禹开凿龙门，疏通大夏，引导黄河的积水放入大海，亲自拿着柱杵和铁锹，小腿上的毛都磨光了，即使是奴隶的劳苦，也不比这更厉害。 凡是贵为拥有天下的人，之所以能随心所欲尽情享乐，是因为君主权重而法令严明，下面的人不敢为非作歹，这样才能统治天下。于下的君主贵为天子，却亲身处于穷苦的境地，来顺从百姓，那还要法令做什么？我尊为万圣之主，却没有万圣的实际，我想造千圣的车驾，万圣的随从，来充实我的名号。况且先帝从诸侯起家，兼并天下，天下已定，对外驱逐四夷来安定边境，修建宫室来彰显得意，而你们看到先帝的功业已有头绪，如今我即位两年之间群盗并起，你们不能禁止，又想废除先帝所做的事，这是上不能报答先帝，次不能为我尽忠效力，凭什么在位？于是将冯去疾、李斯、冯杰交给官吏追究其他罪过。冯去疾、冯杰说将相不能受辱，李斯最终被囚禁，遭受五刑。三年，章邯等人率领军队包围巨鹿，楚国上将军项羽率领楚军前往救援巨鹿。冬天，赵高担任丞相，最终查办李斯并杀了他。夏天，章邯等人多次战败，二是派人责备章邯，章邯害怕，派长史司马欣去请示。赵高不见，也不信任他。司马欣害怕逃走，赵高派人追捕，没追上。司马欣见到章邯说，赵高在朝中掌权，将军有功也会被杀，无功也会被杀。项羽猛烈进攻秦军，俘虏了王离，章邯等人于是率军投降诸侯。八月己亥日，赵高想作乱，怕群臣不听，于是先设下试验，牵着一只鹿献给二使，说这是马。二使笑着说，丞相错了吧，把鹿说成马。问左右的人，左右的人有的沉默，有的说是马来迎合赵高，有的人说是鹿，赵高就暗中用法律陷害那些说是鹿的人。此后群臣都害怕赵高。赵高此前多次说关东的盗贼成不了气候，等到项羽在巨鹿城下俘虏了秦将王离等人并向前推进，章邯等人的军队多次战败，上书请求增援，燕、赵、齐、楚、韩、魏都自立为王，从函谷关以东大部分都被判了秦朝官吏而响应诸侯，诸侯都率领军队向西进攻。沛公率领几万人已攻破武关，派人私下联络赵高，赵高怕二世发怒祸及自身，于是称病不上朝。二世梦见白虎咬了他车驾左边的马，把马咬死了，心中不快，觉得奇怪，问占梦的人，占卜说金水在作祟。二世于是在望夷宫斋戒，想祭祀金水，把四匹白马沉入水中，派使者以盗贼的事责备赵高。赵高害怕，于是暗中与他的女婿咸阳令严鄂、弟弟赵成谋划，说皇上不听劝谏，如今事情紧急，想嫁祸给我们家族，我想换掉皇上，另立公子婴。公子婴仁爱节俭，百姓都听他的话，于是让郎中另作内应，假称有大盗，命令严乐召集官吏发兵，并劫持严乐的母亲安置在赵高家中，派严乐率领官吏士兵一千多人到望夷宫殿门绑住卫令仆夜，说盗贼进了这里，为什么不阻止？卫令说周围警卫设置得很严密，哪有盗贼敢进宫。严乐于是杀了卫令，径直带领官吏进入，一边走一边射箭，郎官和宦官大惊，有的逃跑，有的抵抗，抵抗的就被杀死，死了几十人。郎中令和严乐一起进入，射中了二世的帷帐。二世发怒，召来左右的人，左右的人都惊慌混乱，不敢动手。旁边有一个宦官侍奉着，不敢离开。二世进入内室，对他说，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，竟到了这个地步。宦官说，我不敢说，所以才能保全，如果早说，早就被杀了，哪能活到现在。严乐上前当面数落二世说，你骄横放纵，滥杀无道，天下人都背叛了你，你自己考虑怎么办吧。二世说，我能见丞相吗？严乐说，不行。二世说，我希望得到一个郡作王，不被允许。又说，希望做个万户侯，不被允许。又说，希望和妻子儿女做平民百姓，像各位公子一样。严乐说，我受命于丞相，为天下人杀你，你即使说再多，我也不敢回报。于是指挥士兵前进。二世自杀。严乐回去向赵高报告， 赵高于是召集所有大臣和公子，告诉他们诛杀二世的情况。他说，秦原本是亡国，始皇君临天下，所以称帝。如今六国又各自独立，秦地越来越小，用空名称帝不合适，应该像以前一样称王，这样才妥当。于是立二世的侄子公子因为秦王，按照平民的礼仪，把二世埋葬在杜南的宜春院中，让子婴斋戒，准备到宗庙参拜，接受王玺。斋戒五天后，子婴和他的两个儿子商量说，丞相赵高在望夷宫杀了二世，害怕群臣杀他，就假装以道义的名义立我为王。我听说赵高和楚国有约定，要灭掉秦的宗室，然后在关中称王。现在让我斋戒后去宗庙参拜，这是想趁机在庙里杀我。我称病不去，丞相一定会亲自来，来了就杀了他。赵高多次派人请子婴，子婴不去，赵高果然亲自前往，说宗庙大事，大王为什么不去？子婴于是在斋宫中刺杀了赵高，并诛灭赵高三族，在咸阳示众。子婴做秦王46天，楚将沛公攻破秦军，进入武关，到达霸上，派人约子婴投降。子婴就用丝带系住脖子，驾着白车白马，捧着天子的印玺符节，在指道旁投降。沛公于是进入咸阳，封存公室府库，回军霸上。过了一个多月，诸侯的军队到达，相即担任盟主，杀了子婴和秦的各位公子宗族，随后屠戮咸阳，烧毁宫室，掳掠妇女，收缴珍宝财物，诸侯共同瓜分。灭秦之后，各自把秦地分为三部分，称为雍王、塞王、翟王，号称三秦。项羽做西楚霸王，主持分封天下诸侯，秦最终灭亡了。此后五年，天下在汉朝安定下来。太史公说，秦的祖先伯益曾在唐虞之际有功，被赐予土地和姓氏，到阴夏之间衰微散落，到周朝衰落时，秦兴起，在西陲建都，从穆公以来逐渐蚕食诸侯，最终成就了始皇。始皇自认为功劳超过五帝，疆域比三王还广阔，而羞于与他们相提并论。贾生说的真好啊。秦兼并诸侯，在崤山以东设置30多个郡，修缮渡口关隘，占据险要要塞，修整甲胄兵器来防守。然而陈涉凭借几百名散乱的戍卒，振臂大呼，不用弓戟等兵器，只拿着锄头木棍，看到有人家就吃饭，横行天下。秦人险阻不能守，关隘桥梁不能避，长戟不能刺，强弩不能射。楚军深入，在鸿门交战，竟然连像篱笆一样的阻碍都没有。于是崤山以东大乱，诸侯并起，豪杰相互拥立。秦派章邯率军东征，章邯却凭借三军之众在外要挟，图谋对付君主。群臣的不忠不信从这里可以看出来了。子婴即位，最终没有醒悟。假使子婴有普通君主的才能，仅仅得到中等辅佐，崤山以东虽然混乱，秦地仍可保全，宗庙的祭祀也不该断绝。秦地有高山大河作为屏障，是四面险固的国家。从穆公以来到秦王，20多个君主常常是诸侯中的强者。难道世世代代都贤明吗？是地理形势使然。况且天下曾同心协力攻打秦，在那时贤人智者并列，良将统帅军队，贤相沟通谋略，然而被险阻困住不能前进，秦就打开关隘引敌深入，百万之众败逃而溃散。难道是勇气和智慧不足吗？是形势不利，地势不变啊。秦把小邑合并成大城，在险塞驻军，高筑壁垒不交战，关闭关隘据守险要，持戟防守。诸侯从平民中兴起，因利益而结合，没有先王的德性。他们的交情不深，下属不归附，名义上是灭秦，实际上是为私利。他们看到秦地险阻难以侵犯，一定会退兵。秦若能安定本土，休养百姓，等待他们疲惫，收拢弱小，扶助疲弊，以此号令大国君主，不担心不能称心如意于天下。贵为天子，富有天下，却被人擒获，是因为挽救败亡的方法不对。秦王自满而不听取意见，于是犯错而不改正。二世继承，沿袭而不改变，暴虐加重了祸患。子婴孤立无亲，微弱无辅。 三位君主迷惑而终身不悟，灭亡不也是应该的吗？在这个时候，世上并非没有深谋远虑懂得变化的人，然而之所以不敢尽忠劝谏过失，是因为秦的习俗有很多忌讳禁令，忠言还没说完而自身已被杀戮。所以使天下之事侧耳倾听，叠足而立，闭口不言。因此三位君主失道，忠臣不敢劝谏，志士不敢谋划，天下已乱，奸邪之事不被上闻，难道不悲哀吗？先王知道拥蔽会伤害国家，所以设置公卿大夫士来整治法度，设立刑罚，而天下得到治理。强盛时禁止暴虐，诛除叛乱，而天下服从；衰弱时五霸征讨，而诸侯顺从；削弱时内部坚守，外部依附，而社稷保存。所以秦的强盛，法令繁多，刑罚严酷，而天下震动；等到他衰落时，百姓怨恨，而天下反叛。所以周朝武序得道，而延续千余年不断绝，秦朝本末都失，所以不能长久。由此看来，安危的纲纪相差很远。俗语说前世不忘，后世之师。所以君子治国，考察上古，验证当世，参考人事，观察盛衰的道理，审夺权势的事宜，取舍有次序，变化有时机，所以能长久而社稷安定。秦孝公占据崤山函谷的险固，拥有雍州之地，君臣固守而窥视周室，有席卷天下，包举宇内，囊括四海之意，并吞八荒之心。在那时，商鞅辅佐他对内建立法度，治理耕织，修整攻守的装备，对外连横而斗诸侯，于是秦人拱手而取得西河之外。孝公死后，惠王、武王继承旧业，遵循一策，向南兼并汉中，向西攻取巴蜀，向东割取肥沃之地，收取要害之郡。诸侯恐惧，会盟而谋划削弱秦，不惜珍弃重宝肥美之地，来招致天下之士合纵地交，相互联合。在那时，齐有孟尝君，赵有平原君，楚有春申君，魏有信陵君，这四位君主都明智而忠信，宽厚而爱人，尊贤重士，相约合纵离间连横，联合韩、魏、燕、楚、齐、赵、宋、魏、中山之众。于是六国之士有宁越、徐尚、苏秦、杜贺之类为他们谋划，齐明、周醉、陈轸、昭华、楼缓、翟景、苏厉、乐毅之徒沟通他们的意图，吴起、孙膑、戴佗、儿良、王廖、田忌、廉颇、赵奢之辈统帅他们的军队，曾以十倍之地、百万之众叩关而攻秦。秦人打开关隘引敌，九国之师徘徊逃遁而不敢前进，秦没有损失一舰一卒，而天下诸侯已经困乏，于是合纵解散，争相割地奉秦。秦有余力而致其疲弊，追亡逐北，俘尸百万，流血飘辱，乘着有利形势宰割天下，分裂河山，强国请服，弱国入朝，延续到孝文王、庄襄王，在位时间短，国家无事。到秦王继承六世的余烈，镇长策而御宇内，吞并二州而灭亡诸侯，登至尊而至陆河，执垂府以鞭笞天下，威震四海。向南攻取百越之地，设为桂林、象郡，百越之君俯首细谨，听命于下级官吏。于是派蒙恬向北修筑长城而守藩篱，驱逐匈奴七百余里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，世人不敢弯弓而抱怨。于是废除先王之道，焚烧百家之言，来愚弄百姓，毁坏名城，杀害豪俊，收天下兵器，聚在咸阳，销毁封刃，筑城中矩，做成十二个金人，来削弱百姓。然后斩华山为城，平黄河为津，聚义丈之城，临不测之渊以为固。良将尽弩手要害之处，信臣金族陈列立兵而盘问，天下已定。秦王之心，自以为关中坚固，京城千里，是子孙帝王万世之业。秦王死后，余威震于殊俗。陈涉、瓮有绳书之子，蒙利之人，而迁徙之徒，才能不及中人，没有仲尼、莫敌之贤，陶朱、伊顿之父，置身行伍之间，而崛起于十百之中，率领疲散之卒，带领数百之众，转而攻秦。斩木为兵， 揭竿为旗，天下云集响应，担着粮食如影随从，崤山以东豪俊于是并起而灭秦族。况且天下并非变小变弱，雍州之地，崤函之固依然如故。陈涉的地位不比齐、楚、燕、赵、韩、魏、宋、魏、中山之君尊贵，锄头木棍不比勾稽、长沙锋利，戍卒之众不比九国之师强大，深谋远虑、行军用兵之道不及从前之事。然而成败变化不同，功业相反。是让崤山以东之国与陈涉比长短大小，较量权势力量，则不可同年而语。然而秦以区区之地，千乘之权，昭八州而朝同列，已有一百多年。然后以六合为家，崤函为公，一人发难而七庙毁，身死人首，被天下耻笑。为什么呢？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不同。秦并海内，兼并诸侯，南面称帝，来养育四海，天下之势斐然向风，这是为什么呢？回答说，晋古以来没有王者很久了，周室卑微，五霸已死，政令不行于天下，所以诸侯以武力相争，强凌弱，众暴寡，战事不休，市民疲弊。如今秦南面而亡天下，这是上有天子。既然百姓希望得以安身立命，无不虚心而仰望君主，在这个时候守危定功，安危的根本在于此。秦王怀贪鄙之心，行自愤之志，不信功臣，不亲市民，废王道，立私权，禁文书而酷刑法，先诈立而后仁义，以暴虐为天下开端。兼并者崇尚诈立，安定者贵在顺权，这是说夺取和守护的方法不同。秦脱离战国而亡天下，其道不变，其政不改，这是他夺取和守护没有区别。孤独而拥有天下，所以他的灭亡可立而待。假使秦王考虑上世之事，借鉴殷周之计来治愈其政，后来虽有银交之主，而不会有轻微之患。所以三王建天下，名号贤美，功业长久。如今秦二世即位，天下百姓没有不伸长脖子观望他的政令。受冻的人穿上粗布短衣就觉得温暖，饥饿的人吃上糟糠就觉得甘甜。天下百姓饥寒交迫的哀嚎，正是新君施行仁政的资本。这就是说，劳苦百姓容易施行仁政。假使秦二世有普通君主的德性，任用忠臣贤士，君臣同心为天下忧虑，穿丧服改正先帝的过失，划分土地和百姓，分封功臣的后代，建立国家，设立君主，以礼待天下，释放监狱中的囚犯，免除刑罚，废除没收罪犯妻子儿女的污秽罪行，让百姓各自返回家乡，打开粮仓，散发钱财，用来救济孤独穷困的士人，减轻赋税，减少劳役，帮助百姓解决急难，简化法律，减轻刑罚，以维持以后，使天下人都能自心改变节操，修养品行，各自谨慎处事，满足万民的愿望，用威严和德行治理天下，天下就会安定。那么四海之内都会高兴的各自安居乐业，唯恐发生变乱，即使有狡猾的百姓，也没有背离君主的心思，图谋不轨的臣子就无法掩饰他们的奸诈，暴乱奸邪的事就会停止。秦二世不施行这些办法，反而更加无道，毁坏宗庙和百姓，重新修建阿房宫，刑罚繁重，诛杀严厉，官吏治理苛刻严酷，赏罚不当，赋税没有限度，天下事情繁多，官吏无法治理，百姓困苦贫穷，而君主不加收容抚恤。然后奸诈虚伪的事一起发生，上下互相逃避，犯罪的人很多，受刑被杀的人在路上随处可见，天下百姓为此痛苦。从军卿以下到普通百姓，人人都怀有自危之心，亲身处于穷苦的境地，都不安于自己的位置，所以容易动摇。因此陈涉不用商汤，周武王的贤能不凭借公侯的尊贵，在大泽乡振臂一呼而天下响应，是因为百姓处境危险。所以先王看到事物从始至终的变化，知道存亡的关键，因此治理百姓的方法关键在于使他们安定罢了。天下即使有叛逆的臣子，一定没有响应的帮助了。所以说安定的百姓可以和他们行义，而危难的百姓容易和他们做坏事，说的就是这个道理。贵为天子，富有天下，自身不免被杀害的原因是纠正倾覆的方法不对，这就是秦二世的过错。秦襄公即位， 在位12年，开始建立西制，葬在西垂，生秦文公。秦文公即位，居住在西垂宫，在位50年，去世，葬在西垂，生秦晋公。秦晋公没有即位就去世了，生秦献公。秦献公在位12年，居住在西兴邑，去世，葬在崖县，生秦武公。秦德公、秦出子。秦出子在位6年，居住在西陵，庶长伏祭、威累、参父三人率领贼人在鼻眼杀害出子，葬在崖县。秦武公即位，秦武公在位20年，居住在平阳丰宫，葬在宣阳郡东南，三个庶长伏法被诛。秦德公即位，秦德公在位2年，居住在雍城大政宫，生秦宣公、秦成公、秦穆公，葬在阳地，开始设立符日以抵御蛊毒。秦宣公在位12年，居住在阳宫，葬在阳地，开始记载闰月。秦成公在位4年，居住在雍城的宫殿，葬在阳地。齐国攻打山戎、孤竹。秦穆公在位39年，周天子赐穆公向看守宫门的人学习，生秦康公。秦康公在位12年，居住在雍城高顷，葬在曲舍，生秦共公。秦共公在位5年，居住在雍城高顷，葬在康宫南面，生秦桓公。秦桓公在位27年，居住在雍城太顷，葬在一里丘北，生秦景公。秦景公在位40年，居住在雍城高顷，葬在丘里南，生秦毕公。秦毕公在位36年，葬在车里北，生秦仪公。秦仪公没有即位，去世，葬在左宫，生秦惠公。秦惠公在位10年，葬在车里，生秦悼公。秦悼公在位15年，葬在西宫西面，修筑雍城城墙，生秦腊公公。秦腊公公在位34年，葬在入里，生秦躁公、秦怀公。他在位第10年，彗星出现。秦躁公在位14年，居住在寿寝，葬在道宫南面。他在位第1年，彗星出现。秦怀公从晋国回来，在位4年，葬在立宇室。诸臣围攻怀公，怀公自杀。秦肃灵公是昭子的儿子，居住在泾阳，在位10年，葬在道宫西面，生秦简公。秦简公从晋国回来，在位15年，葬在西宫西面，生秦惠公。他在位第7年，百姓开始佩戴剑。秦惠公在位13年，葬在陵宇，生秦出公。秦出公在位2年，出公自杀，葬在雍城。秦献公在位23年，葬在萧宇，生秦孝公。秦孝公在位24年，葬在帝宇，生秦惠文王。他在位第13年，开始建都咸阳。秦惠文王在位27年，葬在宫陵，生秦悼武王。秦悼武王在位4年，葬在永陵。秦昭襄王在位56年，葬在芷阳，生秦孝文王。秦孝文王在位1年，葬在寿陵，生秦庄襄王。秦庄襄王在位3年，葬在芷阳，生秦始皇帝。吕布为人相国。秦献公即位第7年，开始设立市场。第10年，建立户籍制度，五家为一伍。秦孝公即位第16年，当时桃树李树在冬天开花。秦惠文王19岁即位，即位第2年，开始铸造钱币。有新生婴儿说秦国将要称王。秦悼武王19岁即位，即位第3年，渭水洪了3天。秦昭襄王19岁即位，即位第4年，开始为农田开设阡陌。秦孝文王53岁即位，秦庄襄王32岁即位，即位第2年，攻取太原地区。庄襄王元年，大赦天下，表彰先王功臣，后施恩德于骨肉亲属，对百姓施加恩惠。东周与诸侯谋划攻打秦国，秦国派相国吕不韦诛杀他们，全部吞并了东周的土地。秦国没有断绝东周的祭祀，把阳人地区赐给周君，让他供奉祭祀。 秦始皇帝在位37年，葬在利邑，生秦二世皇帝。始皇帝13岁即位，秦二世皇帝在位3年，葬在宜春。赵高任丞相封安武侯，二世12岁即位。以上从秦襄公到秦二世共610年。孝明皇帝17年10月15日乙丑说，周朝的历数已经转移，仁德不能代替母系，秦朝正处在他的位置，屡政残暴虐。然而以13岁诸侯的身份兼并天下，极尽情欲养育宗族亲属。37年兵威所到之处无不征服，制作政令传留给后代君王，大概得到圣人的威势，河神授予图谶，依据狼星、狐星，脚踏身心伐星，辅佐嬴政驱除祸害，据理称始皇。始皇去世后，胡亥极其愚昧，骊山陵墓还没修完，又修建阿房宫以完成先前的计划，说凡是拥有天下之所以尊贵，在于能肆意纵欲，大臣甚至想要废除先君所做之事，诛杀李斯，冯去疾，任用赵高，痛心啊，这些话。人面兽心，不威严就不能讨伐罪恶，不笃厚就不能不虚妄灭亡，距离不能停留，残暴虐加速了期限，虽然占据形势便利的国家仍然不能保存。子婴按次序得以继位，戴上玉冠，配上华美的绶带，乘坐黄屋车，带领百官拜谒七庙。小人占据非分的地位，没有不恍惚失守，苟且偷安度日，唯独他能长远思考，父子权衡，就近在公事之间，最终诛杀奸臣，为君主讨伐贼子。赵高死后，宾客婚庆还没能完全慰劳，饭没来得及咽下，酒没来得及沾唇，楚兵已经屠戮关中，真龙天子来到坝上，子婴素车白马，锦系丝带，捧着符节玉玺，归顺帝王。郑伯用毛巾鸾刀，楚庄王退兵，黄河决口不能再堵塞，与腐烂不能再保全。贾谊、司马迁说，假使子婴有普通君主的才能，仅得到中等辅佐，山东虽然混乱，秦帝还可以保全拥有，宗庙的祭祀不会断绝。秦朝积久衰败，天下土崩瓦解，即使有周公旦的才能，也无法再施展他的智巧，而以此责备一个孤立的君主，错了啊。世俗传说秦始皇开始作恶，胡亥达到极点，得到了其中的道理，又责备小子说秦帝可以保全，这就是所谓不通晓时事变化的人。几季以西帝归附齐国，春秋不直呼其名。我读秦记，读到子婴车裂赵高，未尝不赞赏他的决断，同情他的志向。子婴死生的意义完备了。